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今天我们要圆满圣依地相品的第四分，遍一切一位。那么这四品也是四种学习圣依地相的方法。那么利用这四种方法呢，我们要入下面的三卷啊，三品。那么我们从哪里结前呢？还是从2303页啊，2303页倒数最后这一段，我们一起把文稍微再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么最后用那个记子再来在2304页做个总结，请各位看到2303页，123456789行，前面呢已经说。清净所缘是圣依地，在哪里呢？在1234 5行的最下面。善现，我已显示于一切运中，清净所缘是圣依地。这个呢，我们到了圣依地相品的时候呢，就会再学习一次哈。不只是这个啊，不只是一切运，包括一切法都是。佛在49年所说的法呢，都在所说的法相上呢显示清净所缘就是圣依地。那么这个圣依地呢，也不在一切法相外求啊，但是也不同于一切法相，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不依不异性相。那么依止于这个呢，他就衔接这段话再说一遍啊。于是在第9行这个地方说，此清净所缘于一切运中是一位相，无别异相。这是说总标，总标明白这一切运啊，一切运，一切运呢，其实有包括一切法哈。各位看到运，运只是用法的第一个啊，第一个法相来做代表。那么一切的法都是一位相，那么一切法当然是像色声香味触等哈，这些运界触的法。但是呢，为什么说无别异相呢？是指说一位相，这个一位相是指圣依地相。圣依地相有五种相，一位相是它的第5分啊，知道吗？那么我们前面也讲过啊，一切法啊有蕴界处等，这些都是一切法的形象。那什么叫形象呢？形象就是心所现的影像啊，心所现的影像。所以我们认识外在呢，都不能够离开我们心对那个外在所诠释的影像啊。墨学就把它说，这是我们个人的诠释系统。如果我们能够离开诠释系统，能悟入的话呢，这也无所谓能悟所悟，能观所观，能取所取。离开能取，已经非名言所得。我们现在用这种心地，是无法了达那种离能取的心地境界。那么这边呢，还没有谈到那么高远，其实在谈的就是我们想讲的色空二法。像所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四句讲的就是一切法是一位相。因为呢中论也讲啊，法生于空中，不是空生一切法。法生于空中的意思是说，空如果有自信的话，它的自信就是不妨碍。不妨碍什么？不妨碍色法的千差万别。那么能够在空虚空上呢现种种的差别，也正巧是色的什么差别之性，对不对？所以呢，色的差别之性刚好也就是空虚空的无障碍性。所以呢，你从这里来看的话呢，虚空的无障碍性就骗一切什么，骗一切法的差别性。就是因为虚空的无障碍性，才能够成就什么色法的差别性。所以这两件事情呢，我们说无别异相，可是你又不能说是相同，因为虚空没有变异相，色法色声香味触五蕴哈等六触啊，乃至于说12触啊、18界啊等这些一切的有为法呢，是有差别相的。那么这又是虚空法，虚空所表的无为法跟色法所表的有为法之间不同的部分。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现象，你不能说是一，不能说是异。但是在这里更显出一件事情是，圣依地它却骗一切法， 对不对？你不能够离开一切法当中得胜一地，胜一地就像虚空一样，它的不妨碍性就像是能够成就设法的差别性是一样的，所以它骗一切设法啊，骗一切设法，当然也骗一切法了。所以这边呢就是总说这件事情，其实它无别于前面的一一性相，也不能够别于我们最开始的超过寻思相啊。超过寻思指的就是这个一位相，这一位相不是在一切运里面可以知道的，你必须要能够离开色身啊，色受想行识的差别相之外，去了解虚空的无差别相，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位相啊。一位相就是圣义地相的第五种啊，第五种误入的方式。那总说了这句话以后呢，他就说，如于运中，如是于一切处中，乃至一切道之中，是一位相，无别一相。这就说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七现观的法。那么事故善现，由此道理，当知圣义地是骗一切一位相。那个一切到一位相那个中间呢，加个法哈，骗一切法，不离一位相啊。这就是我们心经所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段文。复次，善现修观行比丘通达什么呢？一切法，乃至于你这边说一法也可以，这个我上礼拜讲过，你可以从一法去误入圣义，可以从一切法去误入圣义啊。这两个刚好是中论般若跟唯识瑜伽他们两个的不同善巧。那么圣义地呢，在此边开作有三个名字，真如圣义法无我性，它相当于大智度论所讲的如法性实际啊，如法性实际，实际就是指涅槃的意思啊。那么有类似这样的名称，而所谓的真如圣义法无我性，不只是大乘说、辟支佛乘说、声闻乘也说。所以呢，请各位在这边特别注明一下，这种圣义呢是通三圣的圣义。那么通三圣的圣义是什么圣义呢？还是一言的圣义，还是一言的真如。这边事实上还没有讲到离言真如，在这圣义地藏品的四分当中哦，清楚的讲到离言法性、离言真如的只有第一分啊，离名言相、无二相那一分，后面的离寻思相等哈、啊、都不能够离名言。其实都在谈什么？都在谈我们怎么样利用名言去误入圣义。所以呢，这种圣义或者是所谓的真如，或者所谓的法无我性，都还在显示什么？一言真如。那一言真如是误入离言法性、离言真如的一个必要门径。我曾经也举观世利品中论里面的一品，龙树菩萨在那里面呢也很清楚的知道，中观学者其实也不能够离开假名，不能够离开名言去误入圣义的啊，这两个是不一不异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先了解怎么样能够契入一言真如。一言真如的误触也是我们开启般若无分别智、见到位入修到位的关键所在。那么这也是唯一我们凡夫地哦可以用加行智去契入的智慧。那么至于这个之后后得智所显的那个离言真如呢，就得到五地以后啊。五地呢叫什么地啊？极难圣地啊，我们大乘所谓的五地是极难圣地。为什么极难圣呢？是他能够啊，这个真地圆真，熟地圆后熟地圆熟，真熟能够不相妨碍，到这个地步，只有到五地以上才可以开始透到这种味道。那么他能够纯无漏加行呢，也得要等到八地以上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很甘愿的哈。能够愿意在名言上呢，在圣言量上呢，积极闻思治疗，那么借由名言，我们学习解释密经的方法，误入三乘共学的般若圣义啊，般若圣义。那么虽然它并不是离言真如的所在哦，不过我们就这样子共三乘修法，如果能够误入一言真如，就不会更寻求别运中，在别法中能够误入这个真如圣义无这个法无我性。所以他接着就讲这么一段法，他说下面一行，唯即随此，那个随后面加个随顺啊，随顺呢这个真如圣义，那么前面的法无我性呢，这边就改成了什么无二字 啊，这边就改成无二字。我特别请各位把无二字画起来，以这个无二字为依止。这无二字就是你误入一言真如成功以后呢，见到未满，对不对？见到未满，误入出果所现的般若无分别智，这是第一心。第二心呢，就会起后得智的修学，啊，后得智的修学。那么以般若无分别智，就是无二字为依止呢，于骗一切一味相胜一地审查取证。这个呢，都是在修到位以上的功夫哈。你依止于无二字，用这无二字呢，在一切法中继续修学，还是修学什么？还是修学三十七道品。那么继续修学，是故善现。由此道理，当知胜一地是骗一切法一味相。复次，善现，如彼于如彼诸蕴辗转异相。如果有人说一切法是辗转的差别相的话，啊，是辗转相生的差别相的话呢，就像是处、缘、起、时、地、界，乃至于三七道品等等，都是辗转的差别相的话呢，那么这一切法的真如圣义法无我性也会现出差别相了。那么如果真如圣义法无我性会有差别相的话呢，那么真如圣义法无我性就应该要有因而生啊，加两个字，有也因，有因而生。有因而生就一定是什么？从因而生。那么若从因而生，因是有为，对不对？有为法就是这个嘛。那有因而生，因缘就是生灭法。那么于是呢，它有生就必然有灭，所以呢，因是有为旁边就写生灭。那么生灭就违反了什么？违反了真如圣义法无我性不生不灭的体性，对不对？这刚好跟它的性体性是相违背的。若是有为，因非圣义，就不是圣义。通量了，它当然也不是真如，也不是法无我性。那么若非圣义，那就应该要在此之外呢，另外再去寻求其他的圣义地了，对不对？表示你真正没有误入真如，连一言真如都没有误入，就不要说是误入离言法性。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名言的诠释假定还是落在自己的见着啊，有自己的知见，有自己的增上慢，你还执持不舍，甚至与人起争论，这个都不是真正的真如。真如是无增三昧所显的性德，你没有真实误入无增三昧，还在这个地方现出圣义地有种种差别说，你没有办法去了解。所以呢，在不晓得哪一个大德的书里面呢，他就讲说啊，性中会，这个好像简老师讲过这句话，他说啊，性中为什么会骂相中呢？那是因为他不了性中。那么相中为什么会骂性中呢？是因为他不了相中，就是不了自中，所以呢才会谤他中。你如果每一宗派的教相都悟相圣义的话，就应当依止无二字来契入这些法，契入这些法就应当要从他的文思修三会道相涅槃起了什么？起了无增三昧的修养。而这无增三昧的修养呢，他能够呢依别人的法来增上自己的修养，而不会在这边起任何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差别所在。所以如果依这样子会有差别相，会有辗转异相的话呢，那么这些辗转异相就应该有因，有因就是有为，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就不是圣义，就不是真如，乃至于根本没有办法依止于这种圣义地，或者是误触误入什么？误入涅槃，没办法误入涅槃，这就不是修所成慧了。所以他说善现，由此真如圣义法无我性，不明有因所生，也不明非因所生。这是我上个礼拜呢把它断作两句啊。这样子的辗转异象呢，就不能够叫做啊，这种真如圣义法无我性，不能够说它是有因而生的，也不能说非因所生的。有因所生呢，就是自生、他生跟共生；非因所生呢，就是离因缘而生，那这就是离世生啊，离世因无生啊，离世因无生也非有为，这样子才是圣义地，对不对？这样才是圣义地。那么得这种圣义呢，才不会另外再去寻求圣义的差别相，所以呢更不寻求于圣义地。于是最后他做个总结，这个总结呢差不多是华严经，尤其是法华经啊，都以这个为一个关键。他说唯有常常时恒恒时，如来出世若不出世， 就是佛出世，佛不出世，对不对？若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不灭。如果《法华经》就是这样说了，那这里面呢是瑜伽行派的说法，如来出世或者是如来不出世，诸法法性安立啊，那个是立啊，法界安住。那我这边呢，稍微解释一下哈，这边后面，韩老又自己解释了哦，可是这个解释还不如我们在31卷啊，《瑜伽师地论》31卷，这个弥勒菩萨的论本文当中呢，直接有对法性、法界，还有一个叫做法住，有直接的定义啊。我这边把定义念一下。那首先呢，我先念什么叫做法性。法性其实就是后面那段话啊，理成就性，那个理啊就是共相啊，就是道理，就是道理，一切法所显示的道理，那个成就就是安立，就是建立的意思。怎么建立呢？能够由名言来建立一切法的道理，一切显示一切法的共相，比如说无常、无我、空，这些共相都可以借由佛所说的名言来加以成就啊，是真实有那个东西的啊，是真实能够成就、真实能够悟入的，这个位置法性。还有一个叫法住，什么叫做法住啊？这边没有写哈，等一下我们在下一卷就有法住字啊。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法住，什么叫法住呢？法住就是依世俗地的名相安立啊，就是把法性哈依止于世俗地的名相安立，谓之法住。所以呢，能够借由法性安立的名相来悟入法性呢，就谓之法住智，简单讲。但是这种悟入的法住智呢，是属于世俗地，不是属于圣义地啊，不是属于圣义地。那什么叫做法界？法界呢是依离言法性啊，前面呢是依什么？依名言自性，就依世俗地，对不对？依止世俗地的名相安立法性，这个就谓之法住。如果依离言法性来建立言说自性，这个就叫做法界，了解吗？啊，依止离言法性来安立啊，来建立言说自性，这个谓之法界。还有一个呢，这个瑜伽行派是没有讲啊，不过呢，我们在《法华经》刚才也念到法位，位就是位这个位置的位啊，前后的那个位置。位置呢就是法的次序，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啊，如是因如是果，什么样的因缘如是，乃至于中论就讲了，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有没有这种安立的法句，就叫做法位。有一时因果，因果不爽，这样子的次第而次序，这个就叫做法位。那这三件事情呢，乃至于四件事情呢，法性啊、法住啊、法界啊、法位啊，这四个只是从四种名言施设的角度啊，而安立的不同，而安立的不同。法性是指那种不能安立的东西啊，我们在瑜伽行派也叫做不能安立地，就是不能够用言说可得的那个东西，就叫法性，就叫法性。那么法住呢，就是依世俗地施设的名相，指名相本身，指名相本身。而法界呢，就是由言说自性所误入的离言法性，离言法性所显的，主要在后来这句话，用离言法性所显的所建立的言说自性。离言法性虽然是不可思议不可说，可是它不妨碍言说自性啊，不妨碍言说自性的安立。法界万这个万有呢，都是他的自性所显现，这就是法界的不可思议相。那么法位呢，就是因果立然啊，如是因如是果，这样子的次第性。好，我们看看韩老的解释，他说啊，诸法法性安立等这些话呢，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先界定法性，无始以来理成就性，是名法性。那个理呢，就是指一切法的共相啊，一切法的共相 其实也只能够借由法的法相安立呢来显现，但是呢我们实在也可以利用法相来误入这种法性。那么如是如其法性安立诸法，由是说法性安立。所以我们能够成就一切的法，就是因为一切法有它的法性啊，有它的法性。那这个法性呢应当就是指它的离言法性。可是呢如果一切法只有离言法性的话呢，我们不能认识，对不对？那么法住呢这边又没有讲，所以这边只讲什么？只讲法界。那法界汉老的定义是说，又此诸法以彼法性为因，那个法性请各位加两个字，离言法性。以彼离言法性，那个彼啊是指言说，是指言说的离言法性。以这个离言法性为因呢，性无颠倒的啊，性无颠倒啊，这种安立呢，性无颠倒，由是说言法界安住。安住就是指他的性无颠倒。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就是佛所说的圣言量，佛所说的圣言量，如果我们能够无颠倒智去学习、去认识、去修学的话呢，就能够悟入法界。所以在阿含经时代的止观，他就叫我们所有的止观其实只是三个字，如实知，对不对？你如实知一切法，就是悟入圣意。那么那种思想到后来大乘呢，就发展成所谓的法界啊，发展成了所谓的法界。好，底下他就说，是故善现，由此道理，当知圣意地是骗一切一味相善现。譬如种种非一品类意象，种种非一品类意象指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法相啊，我们这种种零零种种的法相，包括前面的七现观，对不对？从蕴界处等啊，这七现观所谓的一切法，色中虚空，色表一切法，虚空表圣意地相。比如说色所显现啊，那个中是所显现的意思啊，色受想行识，这个叫蕴哈，蕴等一切一品类意象中的种种法所显现的虚空自性呢，它是无相的，它是无分别的，它是无变异的，它是骗一切一味相的啊，有这四个，我想我们很明了哈，很明了啊，它是无相的，不能分别的，也没有变异相的，没有是骗一切一味相的，在一切法中都能够显出虚空无障碍的自性。色法为什么能够现？色法的种种差别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子品类差别？就是显现出虚空的无障碍性。所以虚空的无障碍性就表法为圣意地，所以圣意地呢是骗一切法呢都能够显现它的味道啊，都能够显现圣意地的味道啊。那么这种圣意地呢是无变异的，不是辗转差别的，不是能分别的，也不是明言可说的，谓之无相啊。这个呢可以说是对这一品的总说啊，对这品的总说。所以呢，如是意性顿点，意象顿点的一切法中，那个中间加个的，在这么多不同法性、不同显现法相的一切法当中呢，圣意地是骗一切法一味相的，当知一耳啊。这个我把它白话加上几个虚字哈，各位把这个句子圆满起来，就比较容易读了。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此骗一切一味相的圣意，诸佛说无异，在三世十方诸佛的圣言量当中呢，都无别说啊，都无别说。虽然种种说法有差别，他所显的法性呢，却没有差别。若有于中异分别，如果在种种法中呢，去分别圣意的话呢，必定于此意上慢。”这种人一定有他的知见着处被增上慢所吸附所支持啊，称为彼定于次意上慢。这是十四句记的简单解释。那么在进到新意识品之前呢，刚才有学长啊指正在2301页倒数12345567行的记诵啊，有一个字跟临本的文字啊有差别， 那么在我们这个辟寻记里面的文字是形象胜意象离一意性相，对不对？那么在临本呢，我刚刚也去查证了一下哈，的确也他是那样写的，他说行戒，那个戒是十八戒的戒，这个我回去再好好思维一下，好好思维一下，再看其他的版本来对照哈。因为就前面的文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一品都在辨别一切形象跟圣意相的一跟意啊，跟一跟意。所以如果对照下面的文离一性相，前面所指当然是前文多处所说的形象跟圣意系圣意相的一或者是意啊。那这边为什么讲行戒啊？为什么讲行戒啊？我去思维一下，或者请教一些人啊，下个礼拜再跟各位回答。先让各位知道临本有这样的文字差异。好，我们继续来正说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新意识品，在2305页，新意识相品啊，新意识相品就是为我们在说无自性相品之前呢，先为我们定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从法相上呢去定义新意识相，从要误入无自性相前呢，去安立一切法相的所谓三相啊，所谓三相。那么这边呢，就先为我们分别新意识相。那么照墨学之前的科判呢，我说新意识相其实就是在重说哪一品呢？重说我们前面圣意地相品的离一切寻思品啊。我们往前翻，超过寻思所形象，在2295页。好，我们看看呢，他这边讲有一段文哈，有一段文在2295页倒数第三行，比共思义，有没有？一开始比共思义，称量观察，骗寻求，或者是骗推求哈，有不同版本的字，骗推求使于一切法圣意地相尽不能得，唯除种种，底下就是新意识的形象啊。底下各位不妨在这边注明一下，就是新意识在运作时候的形象。什么形象呢？种种意解、别意意解、变意意解，这三种意解相就是什么？就是新意识的形象。如果你堕于寻思的话呢，它无非展现出来的就是种种意解、别意意解跟变意意解，可是圣意地却不是这三种意解，对啊，却不是三种意解。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请各位看一下2296页倒数12345行，圣意地呢不是这前面所谓的三种意解，却是这边的五种相。那五种相呢，第一个圣意是诸圣者什么内自所正相，对不对？是这种的。倒数最后一行，圣意地呢是无相所形象，对不对？是无相所形象。然后呢2297页第三行，圣意呢是不可言说相。接下来呢第四行底下，圣意呢是觉诸表示相。第五个后面的三行，圣意呢是觉诸正论相。而如果由从前面的种种意解、别意意解、变意意解所展生出来的五种相呢，却是什么？辗转所证，有相境界，对不对？言说境界、表示境界跟正论境界，它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五种相。而这五种相呢，刚好跟五种圣意地的不可寻思相呢，刚好不相容啊，刚好不相容。那么为什么如此呢？底下就讲了，在法勇菩萨后面的解释，他说我们呢、啊、众生呢、啊、种种意生呢、啊、就是无量劫来呢习辛苦味，对不对？还着于欲贪圣解、言说圣解、见闻觉知、表示圣解，那么乃至呢是我所摄受的正论圣解啊。那么于此呢啊于此呢不能误入圣意。所以呢，我们就是有这种自以为是，那个圣解要解释成自以为是。我们就是有太多这种依止于这个辛苦味、欲贪、言说、表示，乃至于我所摄受的正论圣解， 这种自以为是的决定圣洁底下，所以很难依着信义事去误入什么？去误入圣义立项。这是前面我们这篇所说的。于是呢，在这边呢，只是浅浅的讲到三种义解，什么种种义解啦、别义义解啦，以及变义义解。可是呢，这三种义解是依止于什么所出现的功能呢？我们在76卷新义事项品这里呢，就要为我们呢正式的定义。那么这三种义解依止的形象，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作用？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文啊，这个文2305页的文。我们看看前面的发起哈，在这一品当中的1234行，复次，新义事项当知如解生命经一样哈，为了要讲为我们界定新义事项呢，他就引解生命经的这一品文当中说广慧菩萨又来了。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就要应当要从表法的当机菩萨哈，来看看他表法的意思。在新义事项品这边呢，用什么广慧？慧如果用唯识的法相定义来讲的话呢，就是简择。广呢，加上两个字，广分别。广分别什么呢？广分别名相，来怎么样？来简择圣意善巧，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呢，广慧菩萨所表示的他的修行方法呢，就是他能够去误入种种名言的差别相，对不对？去广分别名言的差别相，但是他能够怎么样？简择圣意，他能够变成所谓的圣意善巧啊，有圣意的善巧。那我们偷偷的往后头看一下哈，下面一个菩萨在2308页，在2308页1234567行下面，当知如解生命经中德本菩萨，有没有？德是功德啊，一切佛菩萨的根本功德啊，那个本是根本，倒过来本，根本的功德。那么佛菩萨根本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般若嘛，啊，就是般若嘛。你怎么样能够误入般若呢？般若就是什么呢？啊，那我们这一品呢，就为我们解释一切法相。好，那么于是呢，般若也可以说是叫做空智，对不对？空观。那前面呢，心意识就像是一心三观当中的假观。啊，我们怎么样从幻化的法当中去误入圣意？这是心意识相品所谈的。德本呢，就是直接观空，于是说德本。然后呢，再往后，2311页，诸法无自性相品，这边呢，1234567八行，八行中间，当知如解生密经中圣意生，有没有？圣意生。这边呢，如果用天台一心三观来讲的话呢，就表它的中道第一地观了，啊。不离开前面的法相而显出无自性相，啊，不离前面的法相而能够显现出诸法的无自性相，这就是中道第一地观了，啊，这也就是所谓的中观。那这边呢，瑜伽行派呢用圣意生，啊，圣意生。所以有人把三性啊，瑜伽的三自性配三观其实是不对，啊，正确的说法是应该用心意识相、一切法相跟三种无自性相。这三种辩证思维观察的方式来对照到天台的三种教观，啊，这样子会比较圆满啊。那我们也不用谈那么多理论的东西，回来先学习第一个心意识相品。好，我们回来看看2305页。所以呢，从当机菩萨的名字就很好玩啊，各位可以去玩味一下，然后乃至于发起的功德都很有意思啊。广慧菩萨请问佛言啊，一样是请问世尊释迦牟尼佛，如世尊所说，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啊，你曾经有讲过能够误入心意识秘密善巧的菩萨，那么于所谓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者，其何名？其何名呢？就是说你什么情况你才会说这个菩萨是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啊。第二个问题，他说如来其何施设彼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那么各位如果想分别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的话呢，前面呢是何名，对不对？后者呢是何施设彼，一个是名，一个是施设。 失色是想，是想心所的作用，明呢已经是想心所的结果，已经是想心所的结果。那么如果用止观来说的话呢，用止观来说的话呢，失色就是我们在寻思取下的那个因地，我们于受种种的分别苦乐，对不对？于是呢就会取向分别，取向分别，那么接着呢在取向之后就会失色什么明眼，那么明眼我们就会随说明眼，就会随起分别，依着明眼再起分别，于明眼起分别，那是指后面前面那个明，那么在还没有分别之前，那是什么相，我们应当怎么去观察，那个指失色。所以失色旁边呢写观察，我们怎么样观察一个所谓心意是秘密善巧的菩萨呢？那我们又怎么去分别，我们又怎么去分别他是心意是秘密善巧的菩萨呢？啊，这是一个从因上去分观察，一个从果上去分别，这是两个问题。所以两个问题其实是类似啊，只是从因果的两个角度呢去来施设这两个问题。所以他接着说，说是于已，尔时世尊告广慧菩萨曰：善哉善哉广慧，汝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汝今未欲利乐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哀悯世间及诸天顿点人顿点阿素洛就是阿修罗等，还包括什么呢？等还包括什么呢？三恶道、地狱、恶鬼出生啊，这个位置自己加哈。这边请各位标一个总标名，就叫做六道。他就赞叹广慧菩萨为了要利乐啊六道众生而问这些如来甚深意的问题，这是第一个。也为了为令获得义利安乐啊，义利安乐，前面是利益安乐，这边叫义利安乐啊。故法师问汝应谛听，当为汝说无当为汝说心意是秘密意。广慧，当知于六取生死比比有情，堕比有情众中，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湿生，或在化生。这个夸呼起来，卵胎湿化，这谓之四生。六道都有四生啊，每一道都有四种生，或一或四哈，不一定具足啊，不一定具足。那是对我们有情相的两种分类方式。那么于是呢，软胎湿化就是我们所谓的名色啊，名色有四种相啊，名色有四种相，而所谓的四啊，十二因缘的四支，我们讲四别名色，对不对？四会取入六道，它取入六道以后呢，阿赖耶识当中的三有种子啊，就会现出四种生命的形态，软胎湿化啊，软胎湿化啊。于是他说，或软生，或胎生，或湿生，或在化生，身分升起。那个身分是指名色身，请各位加两个字，名色。而前面的六取呢，六取呢是指我们的八识里面的阿赖耶识种子所引生的六道。而六道又另外有个分类叫做三有，就叫欲有、色有、无色有，我们也简称叫做三界。这些都是对有情界哈的种种分类方式。那么软胎湿化呢，是我们的身相哈，名身啊，名色、名色身相的四种分类。那么于中最初一切种子心事，把这六个字画起来，这六个字呢是我们第八识的第一个名称。在这一品经当中呢，有讲到阿赖耶识的很多名字，第一个名字就叫做一切种子识啊，一切种子识。其实在瑜伽行派的经论当中呢，总共大概整理一下的话哈，阿赖耶识总共有十个名字啊，总共有十个名字啊，各位可以去查法相词典啊，阿赖耶识有十名，十种名字，十种名字呢都表现出阿赖耶识的十种功能啊，十种角度的功能。那么阿赖耶的一切种子识呢，指的是能够引生六道四生的差别种子， 它有具备这么多的差别种子相，所以呢把第八识呢称之为叫做一切种子心识。而这个种子识呢慢慢的在各生各道当中呢不断的怎么样成熟辗转和合增长广大，我想这一二三四五五个都是形容词。那么如果用成为数论的专业名称来话呢，就是种熏现，现熏种，辗转的相似相续流转啊，这个呢都是成为数论里面的标准语。那在这边呢可能还没有在不拜佛教哈、啊、展出那些句法，所以这边就说成熟辗转和合增长广大，指的就是种子识的种种相。那么成为数论的卷二又把所有一些行派里面对于种子功能的描述呢又把它整理成六义啊，像刹那生灭啦，对不对？好，这些东西呢我不想我以后我们在学习成为数论的时候再说。所以其实呢我当觉得啊，当然应顺导师都他比较着重啊早期所谓的旧唯识时代的经跟论，他认为护法论师以后乃至于玄奘法师的翻译成为是里面的注解，有许多他老人家都把它归类为什么新唯识。那新唯识跟旧唯识在法相的案例上是有一些差别的，不过就学习起来成为是论里面所代表的新唯识论哦，他的确对于唯识的理论建构比较圆满。那么如果我们要真实修唯识观的话呢，可能呢成为是论里面许多的疑问啊、哦他比较能够更解释的清楚一点。不过我想色大生论是旧唯识的代表论点啊，旧唯识的代表论点，那他当然也是要读的。所以我常常也要讲啊，有三部论啊，有三部论其实都应当要变成必修的，一个是集论啊，或者读杂集论，一个是色大生论，一个呢是成唯识论。那么这三个其实都是修唯识观的理论基础啊。色大生论更清楚的交代如何修学唯识，但是它里面唯识观还是属于大纲，详细的法相道理还是要在真实义品啊，在我们瑜伽师论的真实义品里面所说。我们现在在学习的解深密经也是瑜伽派的观法它的一个理论基础，所以我们今天呢都在为唯识观打好理论基础，解行能够这样子资粮并重啊，才有办法悟入这个圣义。好，我们来看看底下韩老的解释。他说所谓辗转和合增长广大这些形容词在本地分中有这么样子的完整解释，这个请各位去参照临本的第一卷啊，第一卷就是讲五识生相应地啊，五识生相应地，这五识是怎么样从十二缘起而发展出来的，在临本第一卷当中呢解释的很详细啊。那里面就是本地分第一卷当中的文字，他说一切种子是功能力故有余维系根及大种，那个大种各位加个四大种，那个维系根呢、啊、就是所谓的净色根，就是六根的种子位啊，六根的清净种子位，在这边呢瑜伽师地论还能不能把它称为叫做维系根。那么如果它是色法的话呢，它是由清净四大种所造啊，是由清净四大种所造。那么我们的浮尘根就是这个肉根 啊这个可见的色根啊，这个色根呢是属于染污的四大种所造，所以四大种也有清净相跟染污相啊，都有它的染净二相。那么这样子合合而生的乃至于广说啊，请各位去详细阅读哈，第一卷有比诸根画起来即所依处，诸根指的就是眼耳鼻舌身，在第一卷只讲这五根跟所生的五识啊，即所依处，这个所依处啊就要等到第二卷以后讲异地才会发生啊。这边呢在第一卷的时候他还是讲这五色根的所依处，这个所依处其实就是根本依处，请各位加上这几个字，根本依处，而根本依处就是所谓的阿赖耶识。那 当然不拜佛教除了五识之外呢，在异地那个部分还会发展出意识，对不对？那么五识有根，那问题在哪里？意识也是不是应该有根？如果意识要有根的话呢，意识的根他只是拿阿赖耶识当作所依，阿赖耶识并不是他的根。那么他的根应当是什么呢？尤其十八界还有一个叫做意根，那意根指的是什么呢？于是在摄大乘论当中就安立那个意根就是莫那识。所以我们在这一卷当中呢，只讲到阿赖耶识阿陀那识，并没有讲到莫那识。于是呢，像印顺导师、演培法师、演公啊，他们都说《解生命经》主张我们人啊，有情啊，只有七个识啊，只有前面的六识加上谁？加上阿赖耶识，并没有什么莫那识。可是这个呢，只是有说没有说而已。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啦，这一品呢、啊，《新义四相品》后面的重诵，各位先读一下，在哪里？在2308页。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欲凡愚不开眼，就是怕什么？空彼分别执为我。那难道在这里解释密经没有讲到莫那识，难道就是没有莫那识吗？一个识的名称有没有，是要论我在讲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有没有需要安立，对不对？并不是它真实有或真实没有。所以我们不应当去对名言去分别如是有如是没有。我觉得八识本来就不需要安立，对不对？你六识就已经足以建立解脱道了，其实不需要安立第七识跟第八识。而第七识跟第八识就是要去解释外道所修的无想定，它的理论是有问题的。如果假定只有六识的话，那种种理论的缺陷以及修行上的困难以及要误入法空观，可能都必须要另外有安立莫那识跟阿赖耶识的必要。我想那个时候我们等学摄大乘就再说。这边我就要开始进入跟印顺导师跟演公他们这一派主张只有七种识的人，他们论点上的差异所在。我们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所谓彼诸根当然只是前五根，那暗指第六根还没有说到，对不对？那么这五根都有它的所依，都有它的种子，那个种子呢就是它的净色根，而这净色根呢也是清净四大所造，而这所造处呢，那个种子藏在什么地方呢？一定要藏在一个所谓的一切种子识里面，对不对？那么一切种子识也是这个诸根的什么所依处，而所谓的所依就是成为世论所谓的根本依。可是问题是前五识跟意识都不会执着这个一切种子识是我，那请问我执我见是怎么出来的，对不对？因为五识无分别啊，六识有间断啊，那么有分别的五识怎么会认我呢？有间断的意识怎么会恒恒和时常常常常时认为有我呢？那么如果不安立一个功能称为莫那识的话，那么请问这个我执怎么出来？那么如果没有我执的话，阿含止观断我执是断个假的，对不对？难道他只是杀掉一根而已吗？杀一根就叫断我执吗？那只是自杀嘛，对不对？只是自杀而已嘛，那不叫做断我执嘛。很多阿罗汉还没有死，一根还有作用，他的我执已经断了。请问他断的是什么？显然不是断前六识嘛，对不对？也没有断阿赖耶识嘛，他断什么？他一定是断什么六识所生的分别我执法执啊，分别我执，乃至于还有一个俱生的我执，那当然是莫那识所依的。所以在这边呢，其实都有他的解跟行上的必要性。如此只是因为有因缘，所以还没有说到，并不是有跟没有的问题而已。啊，各位可以看出我的立场哈，很鲜明，是属于玄奘派的哈。那这个我觉得不需要辩论，因为实际上在摄大乘的旧唯识时代就有八识的依据啊，就有八识的依据。解释密经为什么没有提到？只是因为在讲解所依这个部分，只要案例种子识就够了。莫那识并不需要，而且他为了要去解释意识的分别作用，意识的分别作用是要解释前面的寻思能不能得圣意呢？是要谈这个问题，所以他不需要谈我执，不需要谈我执，只要谈阿赖耶识跟前面六识的关系就可以了。所以他说：有彼诸根及所依处具足生故，明得 圆满医治成就，这是在第一卷里面所说的。所以其实啊，我们虽然学了很多的小小的论点呢、啊，但是如果愿意好好的按部就班的从瑜伽师论第一卷学习的话啊，瑜伽行派的根本法相也都完全学习了啊，何况它更详细啊。此应准是啊，应该依据第一卷所谓五十声相应地的解释来说，然彼为说胎生，此通四声，是其差别随因所知。他意思是说，在第一卷里面所讲的只讲到胎生，因为他只讲到人类哈、啊、受胎杰罗兰的整个十二因缘的差别相跟那个十二缘起的过程，他没有讲到卵胎啊、卵湿生化生这三生。但他这边就替他解释说，虽然只讲胎生，可是四生是具足的，它的差别可以去依止于名相呢做小小的调整。那各位详细去读第一卷就可以知道了啊。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论文。一二执受，这个什么一呢？就是指一切种之事，是以下有色根跟所依执受的所依。那么这个执受呢，种之事也可以叫做执受事。这执受事有两种功能，底下就为我们说，这是我们阿赖耶识的第二个名称。阿赖耶识的第二个名称叫做执受事。如果说五根是清净四大所造，而外四大也是地水火风四大，可是为什么地水火风的外四大它没有苦乐受呢？就是因为它没有阿赖耶识。无情跟有情的差别就在于有情有所谓执受事，有所谓执受事。执受事就是对有情的生灭现象会产生出觉受，而且它会执持为我，又会产生觉受。那么底下呢有两种作用，底下就为我们说执受事的两种作用相，说一二执受。一者各位画起来，一个是有色诸根，这个执受事是有色诸根的根本一处啊，根本一处即所依的执受。那么依止于根本的阿赖耶识呢，它会升起觉受，它会升起觉受。我想在这里呢解释的不是很完整，我补充成唯识论的说法。执受事有三种功能，哪三种功能呢？第一个，色为自体啊，把这六种啊，乃至于五种色根当作是我的作用的功能相。所以色为自体，色就是色大乘论的色啊，为自体当作是我的一部分啊，这是执受事的第一个功能。第二个，执受事也可以令五根持令不坏，只要色住在根身当中，根身就不会败坏。只要执受事离了根身，根身就会变坏变烂，乃至于变成一堆白骨啊。所以它的第二个功能，执受事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持令不坏。持令谁？持令根身不会变坏。第三种执受事的功能叫做能生觉受，能生觉受。而在这里呢只有两个功能，有色诸根指的就是色为自体，所依执受就是刚才讲的第三种功能，就是能生觉受。执受事就是第八事呢，能够令有色的诸根会升起种种苦乐的觉受，并没有讲到什么，并没有讲到阿赖耶识第八事的持令不坏的功能啊，没有讲到是会令色根持令不坏的功能啊。各位完整的把成唯识论的三种功能补充在这里就可以了。那在这里讲的一者有色诸根，指的就是色为自体，所依执受指的就是我们能生觉受啊，这两种功能。那么执受是在这边讲的第二个啊，第二个他说二者相顿点，名顿点，分别顿点，言说细论，各位要做个小夸弧。所以在这里呢总共有三四种习气，一个是相 的习气，习气就是种子的一种代名词哈，一种不同的名称哈。相习气、明的习气、分别的习气以及言说细论的习气，习气就是种子的维系相。那我们的第八识呢，有四种习气，一个是施舍取向的习气，一个是依止明生想的习气，三呢是依止于明升起种种分别的习气，第三随起言说细论的习气。在这里呢，各位如果读过真实一品的话呢，就知道真实一品讲无法三自性。所谓无法者，是指相、明、分别这三个刚好跟这边的前三个是一样，但是接下来呢，讲无漏的两法就叫做正智如如，有没有？各位不妨把它写在旁边，在这边呢，并没有讲如如，只讲到正智的另外一个相反相，叫做言说细论。要悟入无漏智，就必须要栽培般若，得到无分别智。在无法当中就谓之正智。如果我们不栽培无漏善根的话呢，我们随起的作用就是言说细论习气啊，所以言说细论就刚好相对于无法当中的无漏正智所说的，而前面的相明分别就是有漏的三种习气。我们阿赖耶识当中呢，有漏的产起产生烦恼的三种习气，会安立相、施舍名、随起分别、随起言说啊，就是这四种习气。而依止这四种习气呢，我们会产生出觉受啊，产生出觉受。那么般若经呢，就相当有这样子啊，色因缘所生受，有没有？意识因缘所生受，其实就是种种法，种种法就包括了相、名、分别、言说、心论，依止于这种种法的习气呢所生的种种觉受啊，所以在这边总说是相、明、分别、言说、细论习气的这四种习气的所生的执受，所生的执受。而我们呢，就活在这一辈子，就活在这种种相、明、分别、言说、细论的感受当中，把自己骗得团团转。你的名言比较美好一点，你这一辈子就会感觉比较快乐；你这辈子施舍的名言比较这个悲哀的，你就过得比较悲惨的岁月，对不对？那就看你自己给自己一个怎么样对人生的解释。你的解释是积极的，你就过一个什么人生；你解释是消极的，你就过一种人生。所以呢，这只是一种解释外在的一种观念习惯啊。所以呢，一讲到习惯呢，实在是就让我们觉得很难过哈。为什么我们有这种习惯？为什么无漏的习惯偏偏不会有，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要我们才要好好的依道次第修学，我们就要进一步退三步。为什么会退？退转的习气比较强嘛，对不对？不肯呢，有一个因缘呢，把心就安住在道品上去，在业上去修道，我们就不肯有这个坚持勇猛的心。